好，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最具体、最有系统、最合情理的一本关于救恩的书。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极端有学问的人，他不仅是在旧约里面有很丰富的知识，同时他明白了主耶稣的救法以后，他从各样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不仅是告诉我们怎么得救，而且也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来得胜，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救恩的真实。在第一章到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得救，而且因着人的罪，在神的公义和圣洁的标准之下已经向人定了罪。所以人生下来带着罪性，人生下来就没有办法不犯罪，所以人在被定罪的当中就跟这位爱我们的神隔离了，而且被定罪在灵里面跟神隔绝，没有办法感受到属灵的事，也不认识这位神，也不懂得依靠他。甚至于我们常常把这个崇高伟大的神用我们自己有限的头脑想来思想，我要懂了我才信，因为神太大了，神太奇妙了，要靠着我们这有限的头脑要去了解他是不可能的。所以保罗就在第一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都在罪中，而且已经被定罪的人，那怎么办呢？神是爱人的，他实在是不愿意我们跟他脱离，以至于不能够享受到他的爱，不能够真正的享受生命真正的意义，所以他必须要来救我们。第三章到第五章就讲到神来救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义，就算为无罪。那怎么样能够算为无罪呢？不是靠我们自己好像行为改进好一点，或者我们立志要做点好事，甚至于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创造一些宗教、一些假神来拜，乃是信这位真神所成就的救恩，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来为我们的罪替死，同时也把他的生命赐给凡信的人，这叫做因信称义。第三章到五章就是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但是在神的面前算我们无罪，并不等于我们就成为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一个得救的人还有犯罪的可能，因为我们这个老我、这个老自己、这个老脾气不能够一下就完全的改变，我们要慢慢慢慢的被神琢磨。既然已经有了神的生命，神还要在我们的身上做成圣的工作。所以第六章到第八章保罗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是一个改变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要越来越像我们的神。因为一个有生命的人就必定是有生活的人，我们从前是有自己的有罪的生命，活出有罪的生活，现在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活出像神的生活。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就从世界的当中被分别出来，我们就属于神了。 我们这个人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人就是这里生老病死，在这里劳苦愁烦了几十年，都走了，都灭亡了。但是我们被神拯救的人，有了神永远不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会死，而且神要在这个生命的当中做工，使我们越来越像他。就等于说我们的儿女从肉体上来看，他们有我们的肉体的生命，不管你怎么样，只要是你的儿女，总是在这里像你，或者在这次不是像爸爸就像妈妈，不是，总是从生命里面会显出一些像的地方，基因在那里。但是在属灵的方面，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品格也会一定会像神，像神。所以第六章到第八章，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只是信主了，就只是名义向上的信主，乃是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改变，成为一个神的生命显明的在我们的身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第六章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第一节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在属灵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这个变化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你相信的时候，你有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他的死就成为你的死，你跟他联合了，你请他做你的救主，他的复活也成为你的复活。所以你应该不仅是知道在属灵上你已经得到的这个特别从救恩里面的恩典，你必须要知道。那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第二个方式，你不仅是知道，你还要把自己看成是死的，你就把它要当作要死的，你就在英文用一个字叫 recognize 你真的是跟主死了，也跟他活了。然后十二节到最后一节，然后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靠着圣灵能够过顺服的生活。你只要了解这三个原则，你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我现在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上次我们已经开始讲了，这几章的经文不是很容易懂的，因为是讲到一些属灵的原则，这些属灵的原则假如你也不知道，你当然不会运用，你又不运用也没有经历到，就变成一些很不明白容易明白的一些道理，你讲来讲去反反复复的，你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还是从第一节来读到十一节好了。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上次我们讲到第三节到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保罗他很聪明，因为在五章二十节的时候他就说，哪里罪恶显多就恩典显多。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就以为得救了以后，假如我还犯罪的话，那岂不是更能够显多神的恩典吗？那我信了主以后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犯罪呢？所以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绝对不可以信了主以后还继续的犯罪。所以第三节他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主耶稣替死的这个功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替我们受死的，我们这样的相信接受，圣灵就进来。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进来了以后，就把我们放在教会的里面，成为教会的一个肢体，就是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洗。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得到了生命，罪得了赦免，我们还要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所以我们在行水礼的时候，就把我们在属灵里面已经得到的一个地位，已经得到的一个资历，或者是一个新的生命，把它显明出来。所以你受洗的时候，第三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死吗？所以你在受洗的时候倒在水里面，就表示你已经跟耶稣死了。那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我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和他一同埋葬。这个埋葬是表示那个死是实实在在的死，不是假死，是真死。因为有些不信的人说，主耶稣当时根本没有真的死，只是因为他受了很多的鞭策，被打，流血过多，所以一下就昏了，所以在那个埋的坟墓的里面呢，他就醒过来。其实没有，主耶稣是实实在在的死了，而且埋葬了，所以我们也跟他一同埋葬。这个埋葬是讲到我们的这个肉体，我们肉体是出去了，这个罪身也埋掉了。假如这个罪身不埋葬的话，还是不洁的，会腐臭的，会伤害人的。所以埋葬了以后，就完全的除罪的这个根源。上次我也说到，在旧约的时候当神要人犯罪了以后用两个鸟来表示，不仅是我们要除罪，一个鸟就把它的血把它杀了，把血来除罪，另外一个鸟就把它送到旷野去，就表示我们这个罪身要把它完全的除去。所以第四节就说，我们的一举一动跟主耶稣一起复活，就应该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要了解的，要明白的，在属灵上，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他的替死，他的埋，他的复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真实。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为我们的罪来受审判了。我们主耶稣 我们跟他联合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受审判，我们也把我们的罪身跟他一同埋葬，我们也跟他一同联合，他复活了，我们也复活了。所以当你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你的那个跟神的灵隔绝的那个带罪的生命马上就跟这个生命接触在一起。所以保罗叫这个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你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当你们信了耶稣，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你就跟主耶稣一同活过来，灵里面你就有了感觉了。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对神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在过去我们在罪中的时候，不仅是看不起神，不相信神，甚至于与他为敌，很讨厌谈到神的事，因为神说我们都是罪人，很不能够接受他的话。但是当圣灵进来了以后，我们完完全全的明白了，而且我们也能够经历到神的爱。所以上次我们讲完了第五节，说我们既然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跟他在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主基督耶稣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生命来活。上次我们讲到保罗说，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第六节到第十节呢，不仅是在属灵上有了改变，因为我们对主耶稣的对主耶稣的性情，使我们跟他的死和他的复活联合了。那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就要了解我们的罪身，这个罪身既然已经灭绝了，我们就不要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我们过去跟神隔绝的时候，我们这个罪身，这个罪身第六节他说，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这个旧人跟主耶稣一同钉了十字架了，我们这个罪身，这个罪身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老自己，就是这个罪身，就是控制我们犯罪的那个器皿。仇敌就用我们这个容易犯罪的这个器皿，让我们不断的犯罪。我们当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主耶稣联合，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罪也跟着被他把这个罪债付清，同时我们的罪身也跟他一同死，同埋灭绝了。那既然这个罪身也不存在了，我们怎么能够还继续让罪来奴役我们呢？什么叫做奴役？什么叫做 做罪的奴仆？就是我们在不信神的时候，罪性真的是奴役我们，让我们不能不犯罪。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不该做，但是我们这个老自己一点力量都没有，不断的犯罪。所以今天你去看那些不信的人，他有一些老脾气，他有一些老习惯，他会抽烟，他会吸毒，他会发脾气，一点办法没有控制，他是不是喜欢这样做？其实他也不喜欢，但是就改不了，这个罪体就被罪控制，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既然已经跟主耶稣联合了，他的死原来是为着我的死，我明白了，我相信了，所以我们也今天有一个新的生命跟他一同复活了。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 24节，在266面，我们的那种罪性和罪体都跟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了。24节，加拉太书5章24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你看完成事了，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受钉，其实我们的老自己和罪性也跟他一同钉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我们的犯的罪，我们的罪身都跟他一同钉了十字架了。那以后我们要怎么来经历这个已经被钉死的这个事实呢？当然是要靠圣灵。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第六节说，因为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过去可能不知道啊，现在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了，罪身已经灭绝了，所以我们不要再让罪来使我们控制我们，因为全能的神在我们的里面，他会使我们不犯罪。所以我们今天有了主，信了主，我们不做罪的奴仆，原因在哪里？因为全能的神的儿子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可以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什么叫自由的生活啊？圣经上常常说我们就得以自由，得以自由不是说就可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今天有一些基督徒糊里糊涂的，以为哦，我是基督徒了，我要犯罪还是可以啊？因为说我们是自由的，其实这个自由的意思是说到我有不犯罪的自由。你没有神的时候，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不仅是有不犯罪的自由，而且你还有要顺服神、服侍神的自由。你过去没有神生命的时候，你才不会愿意来顺服神，你也不可能顺服神，你也不可能爱神。哦，这些都是从属灵里面得到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8章，我们不再做奴仆，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罪在我们的身上不能够奴役我们。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在139面，主耶稣跟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今天是自由的了，因为有我的同在，我的话在你们的里面，我要给你们力量可以遵行。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假如不信主的话，你要顺服神的道话语是不可能的。你们信了主以后，你就从心里就愿意遵守他的道，这是真门徒。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哦，你们还明白真理，这个真理让你们有遵守这个神话语的自由。然后这些犹太人听不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这里保罗在第6节说，你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跟他同钉十字架了， 罪身已经灭绝了，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了。这里说你听谁的话就是谁的奴仆。我们过去没有得救的时候，罪在我们的罪性里面叫我们犯罪，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所以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老自己已经和主同钉十字架了，我们怎么还要做奴仆呢？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一个死了的人就脱离罪了，一个再犯再多罪的人，你看他死了以后他也犯不起来了，他连动都不能动了。他说因为知道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一个死了的人他再坏也就一切都要停顿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对罪就应该不再有反应了。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仅是为我们的罪死的，died for our sin， 同时也是对罪死， died unto sin。 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死了的人对罪就不再有反应。一个死了的人， 你有很多的引诱来，过去 他没办法能够抵制的引诱，你再放在他面前他没有反应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死了的人就已经脱离罪了。那第八节他就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既然跟他同死了，跟他联合起来了，我们就要跟他同活。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你假如说跟我同死，你就跟我永远的联合，我复活的时候你也跟我复活。先是灵里面的复活，然后最后你有一天还要肉体复活。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提醒我们神给我们很宝贵的应许，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303面，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神的话留下来怎么说就怎么样可以信，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是虚假的，是千真万确的。主耶稣应许我们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的。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保罗说有可信的话说，这是神的话，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死，原来是我的死，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事实。你这样的接受相信，你就跟他同死，你就必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实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一连串神给我们的应许，可信的话，我们跟主耶稣同死了也必跟他同活。所以第八节说，若是我们相信跟主耶稣已经同死了，我们就一定会跟他同活，就能够靠着他的恩典活出神要我们活的样式。我们知道神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一个总是利他的生命，总是为别人着想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你会看到一个人的生命会改变，过去是很自私的，很自我中心的，很小气的，总是为自己着想的， 但是信了主以后，主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激励我们，让我们就愿意为主牺牲，也为别人牺牲，让别人也能够享受到神的恩典。我们从保罗的经历上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有个看到他过一个牺牲的生命。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想每一个人，你假如是真正得救的，你会承认过去我们都是自私自利的，但是信了主以后很奇怪的，很甘心情愿的放下自己的利益，为别人的得救着想，为神的教会的名着想，为神的心意着想。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是保罗的经历。你跟主同死，你也就跟他同活。换句话说，你假如已经愿意也了解你跟主一同死了，主的大能的生命就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彰显出来，你会变成一个极端有影响力的人，你会使别人能够认识神，使别人也同样的能够经历到神的丰盛。第七节，这是保罗讲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整个的人生都改变，因为有一个宝贝在我们的心里。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这个人实在算不得什么，这个肉体只不过是一个瓦器而已。得救了以后，有一个宝贝，主耶稣的灵住在我们这个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乎神，不是出于我们。虽然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一个有主的人是不会受到任何恶劣环境的攻击的，我们是不可能被打倒的，因为主这个宝贝在我们的心里。第十节，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彼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得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比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这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讲的。他说，我为你们什么事情我都被愿意交于死地，让这个神的生命能够显明出来，让你们能够得生命。十五节，凡事都是为着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每一个教会能够有生命的增加和属灵的兴旺，一定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牺牲，愿意摆上，一天一天，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月一个月，都是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在暗中为主摆上。不信的人真是不懂，哎，他们怎么真的这么热心啊，怎么这好像那么愿意摆上啊。我过去也不懂，我不信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些基督徒在做什么啊。有一次他们请我去退休会，我就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我一去看的时候，一个美国的宣教士70几岁了， 就在那里在 oven 里面烤啊，烤鸡腿啊，跪在那里啊，翻来覆去啊。七十几岁一个大教授的太太是个宣教师，因为我们中国学生在那里有个退休会，他就在那里为我们煮饭。我心想这个老太太有点神经病啊，七十几岁了还在这里跟这些中国人在这里学生在煮饭，我真的不了解啊。我就跟他们这个老太太好怪啊，怎么她怎么那么好啊，是不是给她钱呢？她说没有，她好爱煮啊，她好爱中国人啊。他虽然退休了还是爱中国的学生，我不了解。但是后来我自己得救了以后呢，我再去参加退休会的时候呢，我就从心里面就负责煮饭了。我不信的时候我去吃饭还觉得给他面子，但是我自己信了主以后，哎呀，我就来了人多了，看到人多了，煮饭的人不够了，我就参与煮饭，而且甘心情愿的。这不是自己的力量，这是主的力量。我们愿意摆，什么叫做，其实什么叫做死呢？等一下我会解释。什么叫做对自己死？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利益放下，然后成就神的旨意，你就会看到圣灵做工，人的生命就会改变。所以第八节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相信也必与他同活。然后就会看到别的人从我们的让主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让我们的服事摆上的时候，就有人会认识这位神。第九节第十节又告诉我们，你要知道，因为会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他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所以我们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不再死，死也不做他的王了。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跟他死了，我们不再死了，那我们就跟主复活了。我们可以今天不断的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活人，神要带领我们不断的生活，一直到我们见他的面。路加福音21章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有了生命，我们就真的是经历到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即算是我们跌倒了，我们这个老我在这个身体里面，他住在这个躯壳里面，这个肉体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帐篷，是我们的生命暂时居住的帐篷。我们今天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软弱，有的时候还是跌倒，有的时候还偶尔还会自私。我们的主不断的会帮助我们，会为我们祷告，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7章。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你说他不跌倒吗？他也有的时候会的，不得已的时候会跌倒，有的时候会软弱吗？有的时候也会软弱。但是假如你是一个真是属神的人，一定会再站立起来的。希伯来书第7章25节，318面25节，希伯来作者说，凡靠着他就是耶稣，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主耶稣复活了就永远不死， 所以这位永远不死的祭司不仅是不断的供应我们的力量，跌倒了他还把我们扶持，长远的不断的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属灵的地位上已经跟他同死，今天也跟他同活。我们虽然跌倒，但是主会保守，主会为我们祷告。那我们要既然知道我们已经跟他同死，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十一节就告诉我们，既然已经同死了，这样你们看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你既然知道自己老我已经死了，那你就要把它当着是死的。好，所以你这里告诉我们，你不仅是知道，你还要把它当着是死的，你要把它 reckon， 把它信心的计算。这什么意思呢？你要在信心上接受这个事实，圣经上所讲的这些事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在生活的里面，你信了主以后，你还会老自己出现出来，你还会批评，你还会自私，你还会有的时候放纵情欲，你就要了解这个是已经死了的，我把它要把它当作死的。到底老自己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在266面，老自己里面所带来的这些，我们看到它出现的时候要了解他已经死了，那你要把他当成是死的， count it as if it's really dead。 16节，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个老自己就是肉体的情欲，是什么呢？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个老自己的里面的 这些情欲是什么？是跟圣灵总是相违背的。18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19节，什么叫做情欲的事？老自己里面带的情欲，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苟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当然我们信了主以后，大概不会有什么奸淫啊、污秽啊、拜偶像啊、邪术这些，但是我们却常常有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甚至于结党，这些常常会出现。所以这些老我，你既然知道已经死了，你就要把它当着是死的。神讲死了，那就是死了，你就不要再去体贴他。所以我们就要把自己看着是死的。把自己看着是死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告诉小孩子，你既然做了基督徒了，你就要 learn how to say no， 你就要把这些老我里面的那些情欲的那些罪恶的都要弃绝，这就叫做是死的，拒绝它。在出现的时候我就说这不是出于我了，这个是已经死了的，已经死了，要弃绝它。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那就是圣经上说的靠着圣灵把它致死，知道它死了还不够，还把它致死，千万不要体贴它，让它发出来。你们要致死，就是说 no to that。 285年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耶稣今天住居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他的复活的生命出来，我们也活在荣耀的当中，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个肢体就是 老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是与拜偶像一样，很多基督徒还是很贪婪的，贪婪就是像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过去不信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哪一个人没有这些贪婪、恶欲等等呢？第八节，但现今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所以不仅是你要 say no， 对你的老的这些个性出现的时候不要让他放纵，同时你还要穿上新人，还要把神的那个本性请出来。所以说我们了解还不够，我们还要立定心志，不要让他再掌权。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什么叫黑狗白狗啊？黑狗白狗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这个生命的里面还有两种个性，这个黑狗就是要我们犯罪的这个狗出来，假如这个黑狗出来了，我一直喂它，一直喂它，一直体贴它，一直喂它，那这个黑狗还是蛮壮的，那就是罪性还是蛮壮的，不死的。那另外一个呢，有白狗，白的生命，主的生命出来，那我们假如说神感动我们白狗出来了，我们不体贴它又不喂它，那个白狗就会很瘦。所以我们既然今天有了神的生命，也有自己生命，我们所体贴的是神的生命，不是我那个老的生命。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脾气不好，你们不要看我好像脾气很好，我过去脾气很不好，因为我从小被我祖父母惯的，我是祖父母带大的，祖父母惯的，而且家里面环境也好，所以什么人都听我的，脾气很坏。那跟长老结了婚，长老是个独子，在家里面也是捧得最高的，两个人一结了婚吵得不得了，我想我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了，所以我就想那时候一结婚又生了老大，我就觉得这怎么办呢，两个人没办法继续下去，我就把孩子接回去带到娘家去吧。
但是想到一个男孩子没有爸爸也是不好啊，所以虽然不信主，还是为孩子着想，所以就忍耐，没有办法忍耐。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在寻找到底有没有神。也感谢主，那个时候有一群中国的那同学，大概知道我们是实在是也有很多的问题，就来帮忙，就来探访，就来 请我们去参加退休会。真是感谢主，就是那次退休会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以后整个的生命改变。但是并不等于我信了主了就没有脾气了，这个老脾气常常还要发出来，所以我一直到今天，我这个老脾气有的时候一发出来，我就晓得这不是出于神的，这是出于老自己的。这老脾气一出来，我就会去祷告，到一个地步连我的孩子都知道，我一祷告就万事太平。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不听话，我骂他讲他，妈你今天没有祷告对不对yeah, 我们让神做主，我们活出来的就是像神。假如我们一不小心就放纵了，一气之下忍不住了就发了，那你就是体贴那个黑狗，那个黑狗越来越壮，你就怎么样改不过来。所以基督徒灵命的长进一个秘诀是什么？顺服圣灵的带领，没有别的，就在这里。所以你知道还不够，你还要把它当作，你就把它算成是死了，看自己是死的，而且你还要积极的立定心志，要穿上一个新人。凡是在圣经上看到主耶稣的行为，你就去，你说主啊，这是你的生命，这是我应该有的生命，我要这么做。当你一愿意这么做，圣灵就给你力量可以显得出来，这是真的，你去经历。所以这几章是一定要经历你才懂，才明白原来真的是真的，神的应许是真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老自己把它除去， Always say no， 对老自己你在那里有说谎话啦，或者说又批评人呐，又论断人呐，又毁谤人呐，这些你都晓得，这些一出来你晓得出于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老自己，赶紧就停顿，然后看到神是怎么对人的，你就靠着你的信心，主啊你帮助我能够行出你的生命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272面，保罗说，我们不仅是晓得老我已经死了，我们还要把这个神的生命穿上来。刚刚那个他在哥罗西也是这么说，是我从17节开始读，我们今天已经得救了，不要再像过去不信神的外邦人一样，17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过去不信的人是外邦人，我们是虚妄的，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20节，你们学了基督，你有了主的生命你才可以学，你没有基督的生命你绝对学不到。所以今天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我们今天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又读了他的话，知道他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天天做他的 disciple， 做他的学生，我们却不是这样。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读他的话。你不读他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学他的道，也不会领他的教，也更不会了解他的真理。我们既然学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脱去就是自私，就是 say no， 把你们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个从罪性里面带来的，让你们的生命越来越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心智怎么改换？从读神的话能够明白，哦，原来这是神的心意，我过去错了。我们要不断的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穿上这个衣服常常是讲到我们的行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就是这里的所谓的，你不仅是知道自己死了，你还要把它当着是死的，不要再让它活出来了，不要让它再喂它，把它越喂越壮了。你喂你的老我的话，它永远不死，永远辖制你。那要像基督，像神在基督里，我们却是要把自己看成是活的，在基督里把自己，你不仅是把自己老自己看成 count， 把它 count 是死的，你还要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是活的，也要把它看成是活的。圣灵一感动你，或者神的话一句感动你要你做的，你就做，有时候很不想做，我们的这个自私还在那里不想做，只要你一顺服，神的力量就来了，你就能做，而且也看到神的能力就出来。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呢？我们要了解一个有生命的人，他是会长的。一个有生命的人，他是要吃东西的。你有没有看到 baby， 你生 baby 的时候一生下来，他就会找着要吃奶，是不是？我们自己有了生命，要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饥渴的心。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看自己是活的，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属灵的胃口。假如你说你信了主了，对于属灵没有一点胃口，一点都不想看神的话，一点都不想追求更多的认识神，可能你这个信是有问题的。假如是一个真有生命的婴孩，他一定会渴的，他一定想吃的，他一想吃他就会长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老我里面那些东西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除去了，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什么叫纯净的灵奶？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话，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爱慕奶一样。一个有生命的孩子绝对会要吃的，叫你们因此渐长，因此得救，以致得救。这里的得救不是灵魂的得救，这里的得救让你们成长，能够长大，过一个得救的生活。你只要不长大，你永远是个小婴孩，什么也不能做。第三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就必如此，一定会饿的。你看到一个基督徒得救了，常年常月不要读经的话，肯定是没有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他 会要读神的话，而且我们有生命是怎么样，我们还要神要用我们呢来做建造的工作。第四节，主来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主就是一个活的石头，虽然很多人不信他，特别是犹太人拒绝他，但是在神看是因为有生命，是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当像活石，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要像一个活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也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里讲到我们得救了以后，有了生命以后，我们也要被神建造成为神所居住的殿。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教会，我们成为教会的一部分。主耶稣是房角石，房角石是决定这个殿的方向，是这个殿的根基。所以一个教会假如不是主耶稣为根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了根基，还要在上面建造，才能够彰显神的荣美。所以我们不仅是要长大，而且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我们要做君尊的祭司。一方面我们是做君王的祭司，君王的祭司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站在神和人中间。祭司的意思 priest，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叫做 bridge builder， 是一个搭桥梁的人，他在神和罪人中间搭桥。换句话说，我们就站在神和罪人中间，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心意传递给罪人。我们是祭司，我们也要互相的彼此的相爱，因为我们有同一的生命，我们都属于神，我们活在地上有一个同一的目标，我们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使神在我们这一群人的当中能够看到他的荣耀。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看完就知道了，我们是在主的里面是活的，不断的成长建造。339面，第七节，在神的儿女的当中，在神的教会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我们向神活，把他的爱能够显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七节，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对神要活的，不仅是我们要像一个婴孩一样要长大， 而且还被神建造成为他的灵宫，神所居住的灵宫。同时我们在这些肢体中间彼此要相爱，只有在我们彼此相爱的当中，世人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这就是叫做在基督里我们看自己是活的。求神帮助我们，一方面看自己老我是死了，但是在主的里面我们看自己是活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